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愿上帝的恩典啊与你们同在啊！主导文，今天我们到了最后一次啊，第九次了啊。耶稣在这里教导啊他的门徒，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啊啊！他先是说三个愿啊，后面是三个祈求啊。无论是三愿还是三求啊，都是要带出一个祷告的中心，那个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啊。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就会带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啊。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他的一生都会有神的同在和祝福。那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都会常常的说一句话啊，以神为中心啊，让神居首位。那说起来啊都很容易，不过做起来实在是不容易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不自觉的就会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啊。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要这样祷告。约翰卫斯理啊，卫理宗的创始人啊，有一次他听到一个人在吹嘘自己啊，说他自己多么属灵啊，说他自己的祷告有多么的虔诚啊。约翰卫斯理就对他说，那我现在就请你专心的祷告五分钟啊，在这五分钟之内，如果你都没有离开你祷告的神啊，那么我就送你一批马，送你一匹好马啊，作为奖励啊。那个人听了就很开心，他说没有问题啊，五分钟啊，那匹马肯定就是我的了。于是他就开始举目啊望天的祷告啊。不过过了两分钟之后，那个人的祷告突然停止了啊。卫斯理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祷告停止了。那个人很诚实啊，他就回答说啊，我祷告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我在想，不知道你送给我的那一匹马是什么品种的马，你送给我那一匹马会不会送给我配他的那个马鞍啊？怎么会这样啊？以神为中心真的是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不容易啊。不自觉的我们就回到了以自己为中心，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啊。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他的门徒祷告要这样说啊，这句话的意思是祷告要用这样的模式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从而带来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啊，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代替我们老我的生命。我不知道这次的主导文有没有让弟兄姐妹的祷告生活发生一些的变化。人通常有两种的生活方式啊，一种是随从肉体，人的罪性会带领人随从肉体来行事啊。但是另外一种是随从圣灵的这个生活的方式，那一种生活的方式就需要我们常常的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天父就应许说他就会赐下圣灵来引导我们。祷告是属灵的呼吸啊，一旦基督徒停止祷告，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枯竭，就会不健康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随时都有魔鬼撒旦的搅扰和引诱啊，让我们远离神而去跟从他啊。使徒保罗劝诫我们啊，他说我们的基督徒要拿起神所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来抵抗魔鬼啊，用真理 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走路的鞋穿在身上，拿着信德当盾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啊。最后使徒保罗说一句话，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祷告有多重要啊？多祷告多有能力啊，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所以我们要祷告。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一些很麻烦的事情啊，我们觉得很困难，没有盼望，没有出路，记得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武器，那个就是祷告。祷告是把你我不能解决的问题去交给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上帝。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祷告的教导，但是主导文是其中最最重要的教导，它包含了祷告所有的内容啊，它教导我们一个标准的模范的祷告的模式啊。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主导文的信息啊，我们花了九次的时间，我想在最后一次我先花一点点时间来回顾一下我们前面的内容啊。首先，耶稣在教导主导文之前，他先指出了错误祷告的动机啊。基督徒祷告不是用来表明我们自己的身份啊，也不是用来显示我们如何的敬虔啊。耶稣责备那些处心积虑故意让别人看到的祷告，祷告是一个对上帝敬虔的人的自然的行为啊，但是祷告却不是用来证明你是一个敬虔的人。祷告也不是重复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啊，以为神听不见，或者用来要挟神啊。祷告不是小和尚念经啊，有口无心啊，以为重复就可以产生果效。每一次的祷告啊，我们都是要把自己的软弱和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啊。耶稣允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是可以卸下我们的重担的，每一次的祷告我们应该是感觉到我们的担子会轻省，否则那就可能是无意义的重复了那些话啊。接下来耶稣讲到我们祷告的对象啊，我们祷告的对象他不但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他更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称呼神为阿爸啊，亲爱的天父啊，不单是属灵健康的指标，更是信仰纯正的标记，显明了我们跟神的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就会很大的影响我们祷告的方式和我们祷告的内容。称呼神为阿爸父亲，首先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同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啊，在一个家庭里面，家庭作为家庭的成员啊，所以上帝不会用我们做得好和不好来回应我们的祷告，上帝是为了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益处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啊。知道我们的祷告对象之后，主导文的内容接下来是三个愿啊。第一个愿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圣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啊。这句的祷文就是要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分别出来，我们的祷告不仅仅是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啊， 如果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那么我们的需要被满足之后，我们的问题解决之后，我们的祷告就自然会停止。我们的祷告是要把神放在你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位置啊，让神居首位啊，这样我们就会感受到神的同在。有了神的同在，我们就可以有能力远离罪而亲近神，从而得到神更大的祝福。那第二个愿，愿你的国降临啊。神的国是神权统治的地方啊，神掌权的地方。那我们是神国的子民啊，这个祷告就是要让神在我们的身上掌权，而我们自己也愿意用神国的子民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求神的国度不但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扩张，也愿意我们成为他的真正的门徒，愿意去完成他的大使命，愿意广传福音，让神在这个地上所掌权的人，所掌权的地方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而第三个愿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求神的旨意取代我们自己的旨意。啊，为什么？啊，有些基督徒不喜欢祷告，因为我们祷告了以后，我们想自己想要得到的，上帝却不给我们。但上帝给我们的，却不是我们想要的。基督徒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帮助我们从一个我想要的，上帝却不给我，上帝给的我不却不想要的那么样一个人，变成一个是上帝给我的我都要，上帝要的我都给那样的一个人。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啊高过人的意念啊，上帝的旨意才是最美好的旨意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的祷告就会把原本在天上的祝福带下来，把我们原本在地上的生命带上，带到天上去。耶稣讲完前面的三个愿啊，这三个愿每一句都是以上帝的荣耀为中心啊。后面就讲到了三个祈求啊，第一个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民以食为天，我们在物质上的需要可以让我们跌倒，但是我们在物质上的需要也可以用它来荣耀神。圣经教导我们，使我们不要太贫穷啊，恐怕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神的名。但也不要让我们太过富足，过于我们生命所能够承受的，因为这样恐怕我们就被世界的荣华富贵所吸引而远离神。这个祷告也带出了谁是真正最终的供应者，为着神为我们每一天的需要的供应而感恩啊。第二个祈求，请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是关于一个饶恕的恩典啊。我们对伤害过我们的人的那种苦毒，那种仇恨有没有解除掉？通过这个祷告，神要医治我们的伤口。选择饶恕是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上帝的赦罪之恩，而使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了可以饶恕别人的能力。可以饶恕别人是我们罪得赦免的标志，也是爱的表达。 最后一个祈求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翻译成不要让我们陷入在试探当中，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在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试探，如何战胜试探而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那个试炼，让我们对神的信心日益的加增。撒旦不断的引诱人去犯罪，让我们去对抗神，但是通过这一句的祷告，求神带领我们站在神的一边，而拒绝魔鬼，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虽然后面的三个祈求是为了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仍然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祷告，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带出了上帝的供应啊，免我们的债，带出了上帝的赦免，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带出了上帝的保守。所以整个主导文就是要通过我们常常的祷告，让我们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很快的，我们回顾了这八次的内容之后啊，真的是盼望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一个热爱祷告的人。今天我们来到了主导文的最后一句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啊！这是主导文的最后一句话啊。首先，这里出现了一个连接词啊，因为啊，这个因为紧跟在“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句经文之后啊。不过，这个因为却不仅仅是只是针对这个祈求，这个因为是针对整个主导文的内容。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祷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所以我们祷告要这样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所以我们祷告要这样说：愿你的国降临。因为国度、权柄全是你的，所以我们祷告要这样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所以我们的祈求、日用的饮食、免我们的债。这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是整个主导文的根基，也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的原因和依据。这个依据就是国度是神的，权柄是神的，荣耀也是神的。国度是神的，在地上也有国度，但是在地上没有永远的国度，也没有绝对的权柄、权力啊！就算在巴比伦王国最最强盛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可一世的这个王啊，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就请先知但以理来为他解梦啊。尼布甲尼撒王梦做了一个什么梦？他梦见一个大象啊，很大的象啊，这个象非常的高。这个头是金的啊，胸膛和膀臂是银的啊，肚腹和腰是铜的啊，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但是突然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打在这个象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的头、银的身体、铜的这个腹啊，还有这个腿，全部都被砸得粉碎啊！经文说，像夏天禾场上的糠秕啊，被风吹散，无处可寻啊。但是这一块打碎这个象的石头，却变成了一座大山，充满了天下 啊，这个梦什么意思？但以理给尼布贾尼撒王这个解梦啊，他就说，你就是那个荣耀一时的那个金的头啊，你看你现在多威风啊，巴比伦王国都是你的，整个世界都在你的统治之下啊。经文说你是诸王之王啊，天上的神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了你。不过就算这么荣耀的国度都不是永久的国度，你很快会被另外一个国家国度来取代。地上没有永远的国度啊，在强大的时候啊，这个国家称霸无非也是一时而已，只有天上的国才是存到永远的国度啊，地上的权柄也是如此，地上没有绝对的权柄啊。当尼布甲尼撒王开始夸耀他的国度，夸耀他的权柄，夸耀他自己的荣耀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所有他拥有的立刻离开了他。尼布甲尼撒王自夸地说，哎，这大巴比伦不是用我大能大力建为这个京都，要显出我威严的尊荣吗？但是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就有声音降下啊，说尼布甲尼撒王啊，你的国位离开了你，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和野兽同居，吃草如牛。要等你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知道至高者在国中掌权的时候，你才能恢复。地上没有永远的国度，也没有绝对的权柄，神废王立王，一切的主权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最后从这个巴比伦王国的这个王尼布甲尼撒王当中口中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感叹啊，他说神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都是神的啊，不是你的，不是我的，也不是一人一半啊，不是说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全部都是上帝的主权，全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也是为了属于他子民的益处。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这里有三个圣经的人物啊，他们的祷告啊，第一个是以利亚先知啊，以利亚先知可以说是旧约当中最最伟大的先知啊，他也是一个祷告的勇士啊，可以说他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借着以利亚的祷告，他可以使三年半不下雨，也借着他的祷告，雨又从天而降。以利亚可以借着祷告让一个死去的孩子活过来，他的祷告让全国最有权势的那个亚哈王万分的苦恼，他的祷告影响了整个的国家和人民，他借着祷告让战胜了400多个巴利的先知。我们可以看到神几乎应允以利亚所有的祷告，不过我们发现神没有应允他另外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以利亚求死的祷告。当他面对耶洗别的追杀，他软弱，他害怕，他甚至向神祷告求死，不过上帝却没有应允以利亚这一个求死的祷告。上帝没有应允这个祷告，但是上帝回应了这个祷告。 上帝派了两个天使赐给了以利亚活下去的能力。以利亚都不需要经过死亡，最后被耶和华直接接升上了天。第二个人物是新约的最伟大的使徒啊，保罗，他也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但是保罗有一个祷告，神也没有应允他，啊，那就是他在身上的一根刺啊。为这根刺，保罗三次求告主，想叫这根刺离开，但是神没有答应他这个祷告。虽然没有答应，但是神对这保罗的这个祷告也是有回应的。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使徒保罗这么伟大，但是他还是看到的，他看到的只是身上的那根刺。但是当他的通过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把他的眼光从那颗刺移到了去看上帝的恩典。我们的祷告最多最急迫的时候，也是我们遇到困难遭遇困境的时候。但是神有的时候没有改变我们的环境，如同他没有拿掉保罗那根刺一样，但是他却帮助我们通过祷告可以在困境当中看到上帝的恩典。第三个人物就是耶稣啊，耶稣的祷告，耶稣是上帝独生的爱子，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一连三次，他要天父挪开那个苦杯，因为他要面对的刑罚实在是太残酷了。所以耶稣向神祷告，求你叫这个苦杯离开我。耶稣第一次祷告是这样说，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但是神有没有挪去那个苦杯？神没有挪去这个苦杯。不过接着耶稣的祷告，上帝却赐给耶稣喝下去的能力。我们发现耶稣第二次的祷告，他说：“我父啊，这个杯如果不离开我，一定要我喝，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吧。”旧约中最伟大的先知，新约中最伟大的使徒，连耶稣基督的祷告神都没有成全，没有成就，没有应允。为什么？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是在神的国度当中。是的，有的时候神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还是在神的手中。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我们都是在神的手中，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畏惧的？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神赐下他所有的美善，他都会给我们。有的时候神没有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通过祷告，我们可以获得接收神更大恩典的能力。Charles Finney 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祷告不是要改变神，而是要改变自己，好让神为我们成就他原本就要成就的。祷告不是要我们去改变上帝，祷告是让我们通过祷告求上帝来改变我们， 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去完成上帝在你我生命当中他给我们的托付，领受他更多的恩典。给你们介绍一个人啊 ，Trudy Casey 啊 ，Trudy Casey 是一个快餐店的创始人。这个快餐店的名字叫 Chick-fil-A 啊，可能我们不是很熟悉啊，因为好像在温哥华还没有它的连锁店啊。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肯德基啊、麦当劳啊。不过Chick-fil-A 这是一家很大的公司啊，在美国有超过2600多家的这个连锁店啊。我查了一下啊，在2018年啊，它的营业的收入是100亿美金啊，什么概念呢？差不多是肯德基的5倍啊，是麦当劳的1/2啊。那目前在快餐这个行业当中排名最第一的是麦当劳啊，第二是星巴克啊 ，Starbucks， 第三就是 Chick-fil-A， 就是这一家公司 Chick-fil-A。不过这家快餐店最出名的不是它的炸鸡啊，而是它的经营的模式啊。创始人啊 ，Trudy Casey 啊，一个大老板。不过他在教会当中是一位主日学的老师啊，他忠心的在教会的这个主日学这个岗位上服侍了超过50年的时间啊，就算他后来成为那么大的一个老板，都没有影响他在教会的服侍啊。Trudy Casey 啊，他说圣经是他的生活手册。因着他的坚实的这个信仰的基础，他为公司立下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啊，他说所有的店在星期天必须关门，不可以营业啊，以至于这一天可以让他的员工去主日去教会去敬拜上帝。我不知道我们温哥华啊有没有这个，现在有没有这个星期天不开业的饭店啊？星期天应该是饭店最生意最好的时候。这样的经营理念，这家公司从公司一开始到如今已经70多年了，啊，快70年了，啊，可想而知，在中间经历过无数次的挑战和诱惑。公司要不要上市？当他们做得很大的时候，公司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怎么办？选择上市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可以把公司做得更大，但是选择上市就会有很多的股东，有了很多的股东，公司星期天不开门营业的这个规定还能不能继续下去呢？如果股东们都要求星期天开门怎么办？的确，选择上市财富会更多，但会失去掌控公司方向的这个权柄。在这样抉择的时刻啊，公司的领导啊就举办了一次退休会啊，在这个营会当中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啊 ，Why are we in business？ 到底什么是我们做生意的目标？答案是什么啊？通过这个营会啊，大家猜一猜他们做生意的目的是什么？三个字：荣耀神。很多的事情，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之后，所有的选择就变成特别的简单。Chick-fil-A 啊。在加拿大的加盟店还不是很多，我上了他们的网站，我看在多伦多有啊，在温哥华好像还没有。在他的网站上啊，你可以去申请成为他们的加盟店啊。不过 如果你想加入他们的公司，有两件事情你必须要和他们公司的理念保持一致。第一，星期天不能开门营业；第二，荣耀神。的确，做生意要赚钱啊，做生意也可以为这个社会创造很多的就业的岗位啊，为这个社会做贡献啊，这些都是好的，都非常的好。但是如果离开了荣耀神的目的，那么这些剩下的又有多少的价值呢？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国度啊，我们都有自己想要掌权的地方啊。每个人的国度不同，可能你自己的国度是你的自己的小家庭啊，或者说你的公司当中啊，或者是你自己人生的规划啊。我们手中的权力啊也不同，有些人权力大一些啊，有些人权小一些啊。但是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什么？国度、荣耀、权柄，我们要交出我们的主权，让上帝来掌管。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你把你的主权交给神以后，神会加倍的祝福你？你相信吗？上帝会赐福给我们。如果你相信，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结束今天的主导文，让我们一起来为这样的一个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一起来为他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阿们的意思是，是的，那是真实的。阿们的意思是诚心所愿。阿们的意思是让他就这样成就吧，因为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在想，当我们全体的会众一起站立起来，一起阿们的时候，那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面。弟兄姐妹，我们阿不阿们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